我们今天从先看一下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再看一下四章，我们一起读一下三章三十一节，这是什么？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我们之前讲了关于信心，也讲了恩典。那么，是不是废掉律法呢？是不是律法没有用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保罗是回答了。断乎不是，很坚定地说了，不是的，是坚固律法。所以所谓的我们讲信心，讲神的爱，讲神的恩典，这个不是要废掉律法，反而是更加坚固律法。这个是耶稣也是这样讲过。我们看一下，在上上宝训里面，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节，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当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就从犹太人角度来看，或者从我们角度来看，好像讲福音是不要律法呢，不遵守律法呢，好像把律是吧，好像废掉律法一样啊，这是一种误解。难道我们就不守这样十诫命了吗？我们人啊是要守十诫命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拜偶像，这都是有效的。所以耶稣说了，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不是要废掉，那是怎样呢？要成全律法，要成全它。就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还说什么？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有这样旧约是吧？有这样新约，这两个并不是完全不同的。福音从某一种角度来看是一个新的，但是呢，虽然它是新的，但不是完全和律法不一样的。它是怎样的？它是完全的律法。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也是保罗也很清楚讲的这一点。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到十节。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到十节，一起读一下。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里说什么呢？爱，因为爱人就完全律法，这里就是说，所以爱就完全律法。所以看保罗在罗马书也讲了是吧？就是福音是什么呢？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并且三章二十一节讲了，神的义呢在律法以外已经写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律法和福音是吧？律法未完成，成为了完成。这是在以前应许过的，见证过的，这个两个不是毫不相干的，而是怎样呢？是层次是不一样的。这里说爱就完全了律法，爱是律法的完成，这福音是什么呢？是完成律法。所以看遵守这么多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纲领就是 耶稣讲了是吧，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所以你想爱人的话，你会杀他吗？会奸淫吗？会偷盗吗？所以所有都包在哪里？爱人如己之内了。所以但是我们里面什么样的有不能平衡，这为什么不能平衡吗？因为我把它称为对立的两个，那其实这个不是对立的两个，它是一起的。难道神之前的神就是这样律法的神，现在是福音的神吗？看的话，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不是两位神，不是前面说这样后面说是那样的神，神那同样的一位神一直带领这个历史，虽然是同样的，但是呢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的世界。所以如果觉得律法，大家如果里面很冲突啊，什么是律法还是福音呢？好像这两个不相干，好像是冲突的。为什么冲突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正确的明白这个，它本身是不冲突的。律法和福音本来不是冲突的，本来不是不相干的事情。所以我们保罗说了，那就废掉律法了吗？不是的，是兼顾了律法。兼顾的是怎样的爱？福音是律法的完成，不是废掉律法。看到四章，我们再看一下四章的话，就讲了旧约里面这因信称义嘛，这是不是新的呢？是不是现在才有的呢？保罗举了例子，不是，你们看吧，旧约里面就有了，就有这因信称义的证据是什么？我们读一下四章一节到十二节。罗马书四章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如此说来，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成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承纳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当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那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前面讲了谁了？亚伯拉罕和大卫。真的看保罗的话，真的很深的理解了这样的福音。所以真的看到对犹太人来说，这两个人是非常熟悉的人，谁？亚伯拉罕，还有什么？大卫，这很重要两个人。一个是什么？亚伯拉罕就是他们祖先是吧？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是吧？亚伯拉罕子孙，真的是像父亲一样的。还有一个坐在最高的位置上，大卫王。他们，所以看一下亚伯拉罕和大卫，他们是怎样在神面前站立的呢？是吧？一个是我们祖先中的祖先，一个是我们中王中的王。他们怎么在神面前站立的呢？其实日光之下并没有心事。所以我们说这样的称义呢，不是这样突然的，而是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历史。他们能够站在神面前呢，都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都是靠着神很大的慈爱慈悲，所以他们成了我们祖先 成了我们的王。所以看保罗说啊，四章开始什么？看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就是说亚伯拉罕怎样成为亚伯拉罕呢？之后我们也会学习亚伯拉罕的路，信息祖先的路，因为这样的祖先路我们也要去走的。亚伯拉罕怎样称义的呢？看亚伯拉罕父亲是谁呢？其实亚伯拉罕的父亲呢，他是卖偶像的人，所以亚伯拉罕是卖偶像的人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信息祖先，难道他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吗？难道是他靠着他祖先所以得到这样祝福吗？靠着功劳吗？不是的，他能够站在神面前是什么呢？是靠着信心。在神呼召他的时候呢，虽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凭着信心出发了，完全交托给神。神看到亚伯拉罕这样信心，所以称他为义的。所以不是靠着这样行为，不是靠着功劳而成为很好的祖先的，而是什么？他里面的信心。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就是读到这里，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心，就是神蒙召他的时候呢，他就送福了。他知道不知道往哪里去呀？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抓住什么呢？抓住神的应许。神说我会让你成为什么？是要成为信心的祖先的。所以四章一节说，亚伯拉罕，我们祖先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凭着肉体，这是保罗很独特的语言。肉体的反义词就是灵嘛，就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靠肉体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靠着我们的血统，靠着我们的地位，靠着我们的功劳，靠着这样的行为。真的是，这肉体的样子是这样样子的。靠着这些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得到祝福呢？我们长得很好看，因为我们的血统，所以看，因为这样血统所以成为祖先呢？不是的，而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真的按照肉体，就是按照表面的来看的话是怎样的呀？保罗是在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这样讲了，我们一起读一下，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格林多前书一章，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已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当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就是看最初的拣选的主拣选的门徒们，或者最初的门徒们，按着肉体，这时候保罗说呢，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就是按表面的，按照血统的，按照人看的，由这个世上人看人是吧，他拥有多少的钱，他的智慧，他的能力，看到拣选的这些人都是怎样的，他们不是这样的。按表面来看的话，所以保罗是按照肉体来看的话，真的一个也不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在神面前的话不能够带着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通过历史得到的教训。看法利赛人是怎样的，我们看过是吧，为什么看不到神的意，看得不到祝福呢？因为他们看着自己的，带着自己的东西到神面前。 所以我们今天教训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不是靠着我的所有，我拥有什么，不是靠着我，是靠着什么呢？是神的恩典。不管我们看了，不管是外邦人还是选民，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可以拿着自己的行为去夸口的。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这样的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做得很好，是因着什么呢？因着主，因着主为我们付上这样代价，所以我因着这个才能站在神面前。所以在四章里面这样讲了，就是按照肉体来说，我们祖宗也是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我们也是一样的，那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如果这里说，如果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因行为称义的，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如果我们也是，如果是因着我们的行为称为义的话，那有什么可，那有什么可夸呢？其实我们因着什么夸，因着什么称为义呢？是因着恩典，因着恩典。所以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怎样称义的呢？不是我自己的行为，不是我的功劳，是因着什么呢？因着这样的恩典，因着信。四章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成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里讲做工的得工价，工作了有工价，这是不是恩典是吧？应该得到的。这里什么讲的是犹太人的这种生活姿态，他们生活姿态是怎样呢？就像仆人一样生活的人，好像是给他们工价，所以他们不会把这个当作恩典的，而是觉得是该得的。如果不给的话，就好像神欠债了。所以看犹太人带着怎样想法，就是我做的善呢都记录下来啊，比如我做了十件事情啊，我做了十个很好做了，但是把我向神做的也记下来，把神给我的记下来。比如我记了啊，我向神做了十个啊，神给了我两个，那是什么？神欠我八个，把神当做欠债的，不把神是给啊，神是恩典给我的，这是觉得我是努力的，所以应该得到的，所以神应该还我。其实这个真的很丑陋，是吧？真的可能我们有这个啊，神啊，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做了十个，你为什么只给了我一点点呢？好像神欠我的，你应该给我，为什么不给我呢？所以唯有不做工的，只信成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是什么？不做工的，不做工，这是恩典。罗马书四章五节，罗马书四章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成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不做工的人，当称他为义，这是恩典。如果我们看那样的有马太福音有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有这样前面来的人，有后面来的人，但是给的时候呢，先从后来的给，给了一样的。真的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应该把他很宝贵的对待，是吧？这是雅各也是给这样的约瑟穿上彩衣，这不是因为约瑟做了什么事情，这是恩典。只要是阿们接受就可以了，多么简单呢？但是这么容易的，但是我们常常去拒绝，这是真的很愚拙的。真的，为什么把神和我们的关系弄成什么呢？好像是债主的，神欠我债的，债主的关系，好像我工作了，我做了什么，神为什么不给我呢？那人的想法这样很强。应该给我祝福，为什么没给我呢？所以我们常常讲什么呢？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这样的看？所以我们站在什么上面呢？是的，我们是站在这样因信称义基础上面，但是我们得了这个祝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什么呢？我们本来呢只能是死的，本来是只能死的，但是因着恩典，所以我们得到了。讲了这样的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再看一下大卫的故事。四章六到八节，正如大卫承载在行为以外， 门生算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关于大卫的故事。其实七节八节这个是在诗篇三十二篇有的一节二节里面，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说什么呢？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大卫，这是大卫的诗。真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讲谁呢？就大卫。大卫也是犯罪了，得罪神，但是呢神没有算他的罪，遮盖了。主不算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就是犯罪的话应该怎样呢？应该受到惩罚的，但是遮盖了，赦免了。这个是发生在谁身上的事情？这个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吗？这是 大卫所说的这样的福，就是临到我们这里了。为什么呢？就是因着耶稣的宝血，因着耶稣的牺牲，耶稣遮盖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因此神也不再看我们的罪。这把这个账归这个罪放归在哪里呢？归在了耶稣身上。给他昨天讲了，比如说有很多孩子嘛，是吧？孩子犯错误以后呢，或者得罪人之后呢，妈妈说什么呢？哎，没事，我来处理吧。本来孩子要去承受，但是妈妈说我来处理吧，要赔钱的啊，要赔钱，跪在上，跪在自己身上。看保罗的话，有名字叫腓利门书，就一个仆人的话，偷了主人的钱跑了，真的悔改了。那保罗，这个主人是谁呢？也是保罗之前牧养过的人。这个仆人呢，也是因着保罗他改变过来了，因着福音改变过来了。所以呢让这个仆保罗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仆人带给这个主人，说什么呢？如果这个人他欠你什么的话，你都归在我账上吧。他欠你的有对的是吧？保罗不是说没欠你，有欠的，但是都归在我账上吧。因为真的，我们怎么得到自由呢？我们欠神的，没办法还，永远还不完。但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如果上他欠你的都归在我身上吧，我会还的。人和人之间也 有得罪的是吧？大家有没有得罪你啊？有是吧？怎么办呢？耶稣也说他欠你什么，我帮你还吧，我都会还的，这是事实。所以都归在我账上吧。我们怎么得到自由呢？因为耶稣都来担当了，所以呢我们里面有这样自由，因为主都遮盖了。看吧，这个是新的吗？不是的，旧约都是这样的。你看你们的王吧，是吧？他也是这样的。所以保罗的生活变成怎样的生活呢？成了当别人在的生活，笑话什么？笑话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跟着这样的话语去生活，跟着主来生活，这样生活不就是天国吗？所以我们来到教会说，不是说不要犯错误，我们强调不是，我们不要犯错误，很圣洁。我们强调是是的，我们有软弱，都有软弱的，都会犯罪的。但是怎样带着怎样心生活呢？都是带着彼此的，带着主的心去生活，带着怎样心呢？彼此担当的心来生活。所以看大卫吧，大卫是怎样成为王的呢？看的话，大卫不是一个很强的人，就是非常一个弱的一个人，也个子也很矮。他成为王的理由是什么呢？但是呢，虽然我是很弱的人，但是呢，对战争的胜败属于耶和华，这样绝对信心。看通过他是牧羊的是吧？牧放羊的时候也常常有狮子过来，那他是怎么得胜的呢？大卫是怎么想的呢？通过和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了。这个是哥利亚什么扫罗王也不能得胜的，就是扫罗手下没人去得胜他，但是大卫得胜了。大卫说什么？你是靠刀和枪，我是靠耶和华的名。就胜败在哪里？在耶和华。是因为这样的信心成了大卫王的，不是靠着肉体成为王的。 啊，是不是大卫突然间和哥利亚打仗有了这样的信心呢？不是这样的，其实他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你想他也是有这样的狮子过来吃羊的时候，可能大卫也是依靠神来得胜的。所以因为他是依靠神得胜的，所以面对更大敌人的时候，他也能这样显出这样的信心来。啊，这当然这个信心不是在口里的。啊，我不是我也呼喊神的名了，我也依靠神的名了呀。但是真的可能口里呼喊神的名，心里很深的不幸在里面。啊，所以我们里面看大卫什么呢？大卫里面的世界。我看吧，你们看一下吧。这对犹太人说，因为我靠，你们祖先不是这样的吗？九节到十二节，保罗讲了什么呢？受隔离的事情，受隔离。因为犹太人夸口什么呢？很夸口，我们有律法，我们是受隔离的，就是受隔离，其实我们有记号，我们是神的百姓。但保罗要把这个无效化，不是这样的。保罗再给他们讲更深的世界，重新看谁呢？受隔离是通过谁给的呢？是通过亚伯拉罕开始给的。所以再重新讲亚伯拉罕是靠着信，不是靠着这个肉体的隔离能够站在神面前的。所以保罗非常的执着的讲这样律法和福音，讲这样隔离和恩宠，讲行为还是恩典，这个征战是很大的。甚至保罗也是开拓了这样的加拉太教会，那个时候成很多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了基督徒。但是这个时候呢，有这样的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来到这样的加拉太这里，就外邦人这里，说他们什么呢？你们不是选民。为什么不是选民呢？因为你要怎样呢？如果外邦人要成为得接受耶稣的，要首先怎样？你要受隔离，然后才能成为选民的。又加入犹太教，你才能成为选民，这才能得救的。因为只有选民才可以得救，所以你们现在呢还不算真正的得救，所以教会开始混乱了。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得救了，你们接受耶稣就得救了。但是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来了，说你们没有得救。所以，就是看保罗的话，因为这个事情。保罗呢去了哪里呢？去了这有使徒行传记载了十五章和他们开会。所以保罗里面说什么？没有别的福音，得救呢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是从哪里呢？因着信心，因着恩宠来的。所以这里也讲了，是所以拿出谁来讲呢？拿出亚伯拉罕来讲了，拿出这样的根来讲了啊！真的，因为里面有他们里面有怎样想法啊？因为我们受隔离了，因为有律法，所以我们啊，看我们神的百姓很自豪，很骄傲。世袭约翰也是啊，给他们约翰给这样的他们警告是什么呢？好，马太福音三章九节，我们读一下。三章九节到十节读一下。马太福音三章九节到十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真的，所以这是谁的？通过施洗约翰给犹太人警告，不要觉得有亚伯拉罕是我们祖宗。真的，他们现在怎样呢？骄傲当中。看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的受隔离的。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五节到九节。腓立比书三章五节到九节。保罗说什么？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配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一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那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呢，为什么受割礼的？第八天受割礼的，是没有缺陷的，按律法来说看的话，但是并且热心来说，我也是逼迫教会的，按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就是很好去遵守律法的人，但是他说什么呢？我明白了基督以后，把这当作有损的，我又明白了以后发现这是没用的，发现因为什么？以前是这是什么呢？以前我是想要靠这律法，靠这些来称义，那现在我靠着什么呢？不，这靠着这些我没办法称义，只能是我是什么呢？只能靠着耶稣的恩典来称义的。真的，我们里面这样的想法要去打碎，应该要靠着想靠着仪式，靠着肉体的来称义的东西要打碎，要明白这个恩典，明白这是礼物。所以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什么呢？是因着看亚伯拉罕是因着受隔离而成了义了，还是因为他算为他义了，所以有了隔离这个记号呢？所以保罗看十节到罗马书四章，看九节到十二节，我们再读一下吧，看怎样呢？就是这个福是只是保罗九节问了，就是这个福就是因信称义，是不是只是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呢？还是也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呢？说什么亚伯拉罕信神的话就算为他义，是什么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是怎么算的呢？亚伯拉罕算为他义是怎么算的？保罗很好的去解释，是因为他受了隔离算为他义的，还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呢？看的话，所以亚伯拉罕算为义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所以是首先是什么？好，明白这个顺序。亚伯拉罕神看他是吧？有在神面前因信成为义了是吧？有这个是在里面，在前面的。然后神因为这个看不见是吧，有一个记号，就是什么通过受隔离做了记号，这个是记号而已。所以现在呢，所以神现在也是一样的，所以这因信称义呢，那都只是给你们这些受隔离的人吗？不是的，看当时我一样。所以亚伯拉罕呢，不仅是你们的祖先，也是那些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祖先。不要怎么能分清楚吧？一个是律法是怎样的？其实律法呢，是因信律法中成为义的吗？不是的，律法是什么？是在亚伯拉罕430年以后通过摩西给的。所以呢，被称为义不是因为遵守律法而成为义的，而是什么？看律法是什么？亚伯拉罕430年以后给的。那受隔离是怎样呢？受隔离是也是你看的话，不是因为受隔离所以是算为他义的，而是算为他义在前面，然后受了隔离的记号。所以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看，因为我们有律法，因为我们有隔离，所以我们是义的。保罗把这个打碎，不是的，什么在前面呢？信心在前面的，就是他们很。就是他们的根基是在这个上面的，根基是在这个上面的，保罗把它打碎。可能有人根在哪里的，有人基督徒也可能根是在哪里的，因为我受洗了，所以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去教会了，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我是神看我义，有可能有这样的虚假的东西进来，要打碎，不是因为这个，你都受洗了，但是也不去亲近神，不去教会，或者去教会只表面，算什么呢？无效。就把我们这样站的，本来站的很，就站在那个上面，保罗把这个根给打断，不是的， 是什么呢？要站在哪里上面呢？要站在重新站在磐石上，是什么？信的上面，因信称义，是站在这个恩典上面。所以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要站在哪里呢？要站在这个恩典里面。所以拿了这个啊，保罗拿着律法，拿着格里，为什么反复说呢？因为这个真的犹太人是很深的在这个里面的，站在这个上面夸口的。保罗现在说什么呢？因信称义呢，不是信的，不是因着耶稣才给的。你看你们祖先吧，看你们的王吧，不是这样的吗？所以他们是因信站了起来的。那他们的后代也是一样的，要怎样呢？也是要因着信才能成为后代，如果没有的话没办法的。好，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我们读一下。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那是因信而得的义。再看保罗反复的强调，哎，因信称义，可能我们听的就、啊、烦了，牧师怎么还这么一直讲这个呢？我保罗为什么在一直讲这个呢？保罗反复强调，不是因着信心的，看亚伯拉罕也不是因着行为的，不是因为受隔离的、啊、并且他的后裔也是一样的、啊、能够承受这个世界。什么应许亚伯拉罕的后代要承受这个世界，也不是因为律法，也是因信的。可能我们叫为什么这样反复强调呢？为什么我们反复看呢？因为真的我们也是要站在哪里呢？这撒旦摇晃我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要很坚固的站在这样因信称义这个磐石上面，这个不会倒的，因为主已经复活是不会倒的。如果站在我们行为上面，我们做了什么上，这个都很容易倒的，没根。啊，这个世上教我们是、啊、没有白白得到的。但保罗现在什么呢？只要你接受就可以了，很难理解。那后裔是什么呢？啊，成为后裔就成为继承的人，是吧？真的亚伯拉罕成为祖先 是吧、啊、所以后裔都得着这个祝福。那靠着什么呢？律法吗？啊，不是的，是什么？因着信心。所以我、是神的坚韧的历史通过谁来继承呢？就通过这样信心来继承的。看亚伯拉罕的他的父亲是卖偶像的，是叫人不但自己放了第一诫命，而且让别人也离开神的。但是他怎么成为祖先呢？他怎么得到祝福呢？那他怎样得到祝福？那他的后裔怎么得到祝福呢？也是因着信心。所以不能够夸口我有什么血统，我有律法，我的行为。所以以前大家在什么环境，这个不重要。这人都是看这样血统，是吧？看肉体的。但是唯一能够脱离这个的是什么呢？就是信心，靠着福音才可能。不管有人说，哎呀，有人讲的祖先的罪呀，家族的罪呀，一直为那个征战呀，啊，要打怪呀，祖先有什么问题啊，好赶走呀，那不是焦点。焦点在哪里呢？你现在在哪里，这个是焦点。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是焦点。靠着耶稣基督我已经从那里脱离了，为什么还要回去呢？那真的是因为不明白这恩典，所以一直回去那里面，在那里面去挣扎。已经脱离了，已经你不是在那个里面了，已经是新的根了。所以神的百姓是怎样呢？是信心的后裔，就真正的信心才能后裔的。所以十四节，若是属乎律法的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如果你想靠着律法成为后嗣的话，那神的应许就不就废弃了吗？神给是什么？神看的是什么？是因着信心给应许的。结论是什么呢？啊，不是靠着律法才成为后嗣的，不是靠着律法才能后裔的，是什么呢？不，所以不是肉体的后裔就是后裔，不是靠着肉体来继承的，靠什么呢？是信心。所以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是恩典。 只要应许定让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真的是可能以色列百姓只是得救的只在我们民族里面，只在亚伯拉罕这里，他保罗把这个打碎。不是的，因信都会得到的，是因着信心来，信心的后裔，谁是真正的继承历史的人呢？那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吗？不是，信心的人，不是在外面的，是信心的继承。看耶稣时代谁继承了这个历史呢？那是很大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吗？很大的一个团体吗？不是。在哪里呢？在耶稣这里，在门徒这里，虽然很简陋很不足，但是什么呢？他们里有什么呢？信心，因着信心来继承的。所以这个真的大家要很好知道这个。这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什么时候出问题呢？有教会有很大的这样争论，就是教会谁来负责。有的是这样的啊，有的是啊，因为有的把这样的一切都给了孩子，教会变得很大，给谁呢？给自己的孩子。有很多教会因为这个出了很大的问题，很大教会也是因为这个出了很大问题。谁是真正继承的呢？不是靠着血统，是靠着什么呢？信心。所以我们教会要成为怎样教会呢？谁继承教会呢？应该是要信心的人去继承，这是传统，有这样信心的传统，这样教会真的是有很大的神的工作。所以很多人想给谁呢？啊，都是想给自己的孩子，因为那里拥有这样的财产，有权利，有力量。真的，这后裔是什么？真的，谁是后裔呢？谁能继承呢？有人说啊，这是我的孩子，可以。这个，但是这个不符合圣经，在神面前不能成为肉体夸耀的地方东西，在神面前都是虚空的。需要怎样的人呢？需要信心的人，信心好的人继承这个历史，成为这样的种子。所以啊，讲了啊，保罗看前面讲了啊，亚伯拉罕是吧？并且谁是真正的后裔呢？啊，不是说因为有律法的人、有隔离的人才成为真正的后裔，不是。这亚伯拉罕真的哦，很夸口的以色列哦，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保罗说不是这个，是什么呢？是信心的人，把这根都动摇了。大家好好看罗马书嘛，真的好好明白罗马书，大家里面以前夸耀的根都会动摇的，都会摇晃的，以及夸口的什么啊，我有钱，我有，不是我长得，我化妆很好看，有知识，有能力啊，觉得我有这个上面才是很好的，都动摇。不是这个，是什么呢？哦，是因着恩典。真的，大家里面又发生这样地震，里面真的不，因为站在错误的根基上面，所以撒旦摇晃的时候就都动摇了，没根没基的。现在要把这重新的，该整理掉，要拆毁掉，拆毁掉；该建立要建立，因为我们里面很深错误的东西在里面，没拆毁掉，所以想没办法建立。所以看，真的亚伯拉罕拆毁，要拆毁他们。可保罗是怎样的？保罗是拆毁掉了。保罗以前是很深在律法上面，但是呢，他没见到耶稣之后呢，哦，他开始不懂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说瞎也看不懂。说他后来去默想，哦，原来是这样的呀，重新去建立，更牢固的建立一下。所以看保罗的话，因为很牢固，所以呢，别人怎么说他，摇晃他，他没倒下。可能我们的别人说一句话就倒了，然后有的人说：“哎，牧师怎么不关心我呢？”也倒了，也有这样的人。好，十七节我们读一下，重新看这样的。所以保罗里面，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又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现在出来的时候也讲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吧？前面亚伯拉罕信心有两个，一个什么呢？他不知道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带着信心出发了。还有什么？一个什么呢？得到，是看到啊，还得到一孩子是吧？啊，建立信心来。还有在撒拉的信心也是什么？所以看亚伯拉罕所信是什么？十七节说是叫死人复活，使物变为有的神。看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身体都快要死了，真的，但是神叫这样人活过来，重新得到孩子。保罗通过这样想说明是什么呢？啊，耶稣死了，他是可以叫死人复活，复活的信仰。所以讲了啊，看撒拉也是吧？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有什么呢？啊，十一节、十二节，就是说因着信，撒拉连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就是撒拉的也是啊，真的过了生育的岁数，不可能生孩子了，但是生了孩子为什么呢？这不是信心的历史吗？所以在虽然在说亚伯拉罕，但是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呢？虽然死了，他打开了生命历史的一位，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而死，得生死亡，打开了生命历史。所以看主耶稣也是在克西马尼园是吧祷告，真的是看耶稣里面的信心是吧，也有肉体的软弱，但是因想对神的信心去颂服神。祷告的时候啊，说我们起来我们走吧，真的一点点没有动摇，真的面对死亡，看耶稣里面这样的世界啊，耶稣里面啊，就算死了神也会让我复活的，有这样复活的信心。所以我们啊真的是信仰是这样复活的信仰，所以我们也最近也在很好的去明白复活不是以十字架结束，如果十字架结束多么的真的很悲惨，比这个世人更可怜。23、24节，罗马书四章23、24节，算为他义，这句话不是当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看的话保罗这里反复的讲了称义，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称为义人呢，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劳，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靠着血统，不是靠着我们的智慧能力。我们称为义呢，不是靠我做了什么，是什么呢？是靠神的恩典，是因着神的恩典才可能的。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但人是怎样的？人总是想要加点什么才，总是想要加点什么。就是我们里面总是要加点什么啊？靠着什么得救呢？信心，因着信得救。所以希望我们保罗拿出这样的啊，你们看吧，拿出这样历史，拿出他们再来讲了应信称义，希望我们也是不断的坚信我站在哪里，应信称义站在这个磐石上面。在天上的父神，很感谢你是让我们看了这样的美好的话语，主要真的是我们里面真的里面有对福音错误的理解，真的我们里面真的有很因为没有正确的明白福音，那所以真的不没有正确的处理好这样律法和福音的关系， 主要所以通过这样的话语再次纠正我们，那福音呢不是废掉律法，而是完全律法。阿爸父神，希望我们真的通明白这样的福音，让我们很好站在福音的根基上面。这个不是说耶稣来的时候才给的，看着吧，真的是保罗对犹太人讲，看吧，你们祖先是怎样的，你们王是怎样的，都是因着恩典而在神面前站立的。同样我们现在能够在神面前站立也是因着恩典，让我们明很深的明白这样的恩典的世界，很深的明白这样信心的世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